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进到第八课，也就是说如何的来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在第七课里面我们曾经解释过，我们要来解释一段的经文，首先要从经文的本身这卷书的外围开始了解。换句话讲，如果我们要解释路加福音，我们上次举的例子，第18章1节到8节那一段经文，我们不但要好好的来读这段经文，我们需要知道整个路加福音它的作者、它的读者是谁，而且路加写作的目的。四本福音书每一个作者都有他的主要的强调，主要的要写出他的目的。路加写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就是介绍耶稣这一位，他来到地上，他是一个全人类的救主，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且在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路加写在19章的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另外我们也需要知道路加福音的整个全书的大纲。路加福音的大纲可以分成五大段，其中第一大段第一章一节到第4章的13节讲到这位人子的背景，然后4章14节到9章50节讲到人子的工作和被拒绝，特别是指着主耶稣他在加利利的工作，然后从9章51节到19章27节这么长的一段经文是讲到人子的训练。换句话讲，也就是主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看见路加强调耶稣对门徒的训练。最后的两段在19章28节到23节讲到人子的受苦受难中，然后24章讲到人子的复活事工的完成。当我们有一个大纲，我们再来回到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上一次我们所练习的经文，那一段就是在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对门徒的训练所讲的一段事情。而且呢，这段的时间是在主耶稣最后比利亚的事工的结束，快要上耶路撒冷所讲的话。所以这一段让我们知道他的关系是人子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训练门徒，而且要离开比利亚的时候讲的。这样对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的观察就会更清楚的知道它的重要性。当我们了解观察以后，下一步就要解释经文。我们的第八课就是如何解释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用字义解经。我们一共有八课来解释如何解经的方法和原则。首先我们要知道解释圣经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观察是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解释圣经呢？我们已经在第二课讲到解经的需要，因为圣经跟我们距离时间地点都很远，是一个远古异邦的书，它的信息也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隔阂，所以我们解经的人就好像一座桥梁，筑一座桥梁，要把这个圣经的世界跟今天你我的世界它的差距，把它用一座桥梁把它搭起来。为什么我们要来解释圣经呢？因为圣经是一本外国的书，它那里对我们有很多陌生的地方，有一些的人民，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概念，他们的一些的做法我们都不了解，再加上圣经里面的文字，它的字词句子，还有它的一些的情况，都是需要 我们来解释的。圣经的世界包含了它的古代的历史、它的地理、它的社会、它的神学、他们很多人的传记，还有文学的题材，还有他们对宇宙的观念，还有他们许多的心理，当时的心理所思想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考古学的亮光，还有用文法字义来解释。解释圣经，也就是说我们从一段的经文里面去用一个最合适的解经的原则方法找出正确的，也就是说从这本圣经里面的历史、文法还有字义来解释。换句话讲，研究观察圣经是说这个圣经是说什么，解释圣经就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解释圣经第一个原则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解释圣经要用字义法。我们已经讲过，在教会的传统历史里面有两大的派系解释圣经，一个是用字义法，一个是用寓意法。字义法就是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是按照圣经它的字面的正常惯用的表面的方法来解经。我们相信这是正确解经的第一个步骤。读圣经就好像我们读一本书或者读一个报纸杂志，你不论是读任何的文字，你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尝试，你按照这个字的意思来阅读来了解。所以有位神学院的教授，他很风趣的他说你不需要去上神学院学如何的读圣经，你只要打开圣经按照你的普通尝试，你就可以有些了解。还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说任何人只要有半个脑袋就可以明白圣经。换句话，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读圣经，你要按照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普通的尝试，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圣经是神记载他给人的启示，圣经不是一本谜语大全，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人直接的明白，让人能明白。所以字义法也就是说很清楚的一种深入浅出的解经的方法。按照字面解释圣经是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也有例外。如果字面的意思不能够解释的时候，你要注意作者或说话的人他背后讲的意思。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9到30节说，如果你眼睛右眼叫你犯罪，就弯出来丢掉，如果右手犯罪就砍掉。这个当然不是按照表面的意思，而是指出犯罪是严重的，不要去犯罪，是你要找出它背后的含义。或者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42节说，如果你拿一杯凉水给人，也要受到神的赏赐。当然不是说你要拿一杯凉开水给人，这是一个字面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对人要恩待人家。所以字义解经法我们需要了解，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启示，清楚的教导。而且这个方法是圣经很明显的把神给人的心意能够明白的表示出来，而不是隐藏的这个暗语。这是圣经一贯使用的方法。我们从新约看见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或者解释旧约，都是用字义的方法解释，而且这也是判断解经正确错误的一个准则，是有一个客观的批评、客观的评论。这个方法字义法不需要像寓意法一样用很多的幻想来解经。如果字义法是很明显的，你就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意思，不然的话就会误会解经。在字义法里面，我们还需要知道每一段的经文都只有一种的解释法，每一段的经文都有作者他特别所讲的一种的解释，但是在应用可以有多种的应用。我们在解释字义法的时候也要注意，在字义法里面有一种叫做现象语。现象语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 用一些他眼睛看到的现象所写出来的言语，也可以称作一种普通观察性的语言。圣经在很多地方也都是用现象语写出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第一节，那里记载说是罗马的皇帝他要天下人民报名上册，天下人民，所谓的天下人民不是指的全世界，而是指的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个范围，这叫做现象语，也就是一般人很普通用的语言。再加上我们读一下诗篇第五十篇第一节，可以看见那里讲出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是一个现象语。有的人批评圣经说圣经有错误，他说你看太阳并没有出来也没有落下，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但是你不要忘记，因为圣经的语言就跟我们一般人用的语言一样，是用一个通俗的一个一般用的现象语。举例讲，如果你今天听到一个广播，新闻广播告诉你说在这里今天日出时间是5:50，日落时间是7:50，那是不是他也讲错了呢？不是的，因为这是一般人用的现象语。所以当我们在字义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现象语，我们是知道这是一般的通俗文字。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接受用字义解经，换句话讲就是按着字义法来解释圣经。如果在字义上面不通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查字典，找出字根，然后找出这个作者他原来的含义，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解释。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视讲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